张静江在怡情别墅当着陈其美、黄福、蒋介石的面是大发议论。蒋介石啊，在旁边坐着，腰板倍儿直，他也不敢喝酒，也不敢吃菜，但是听着他们两个人的谈话，听得清清楚楚的。当提到他名字的时候，蒋介石啪站起来了：“二哥，敬老，有什么事你们只管吩咐，赴汤蹈火，届时万死不辞。”陈其美点点头：“老三，你先坐，坐坐坐，我还得把事儿弄清楚。陶成章现在在什么地方？”蒋介石回答：“就在上海。”“啊，就在上海？那孙先生回国，他为什么没露面？”蒋介石回答：“奇怪就在于此，他一直鬼鬼祟祟，东躲西藏，因此他没有露面迎接孙先生。”“
哦，这只老狐狸。那么住在上海的什么地方？”“
二哥，据我所知，他头一天住在光复会总部，也在法租界立德利路，后来又挪到会中旅馆，一天换一个地方，最近他又住进协和医院，可能今晚就住在医院里头。”“
难得老三你掌握的这么清楚。黄福，你认为怎么办合适？”“
黄福是墙上草啊，他一听张静江主张杀掉陶成章，他心里头也颤了几颤，他真担心，真要这么干，倘若孙中山先生怪罪下来怎么办？但是听口气，陈其美是下了决心的，他又不敢违背，所以站起来回答：‘二哥，那就看您的了。方才敬老说的对，在陶成章等人羽毛尚未增满之前，我们提前动手也未尝不是好办法。’”“
好，就这么决定了。老三呢，我把这事交给你了。”“
是，小弟一定去完成。”不过陈其美拉住蒋介石的手，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：“
老三，你切记，这可不是普通的谋杀，你要看得远一些。我们是为了我们同盟会的利益，也是为了我们党国的利益，不得不如此啊。这就叫为我们的孙先生除去政敌，为我们同盟会扫掉外围的障碍。因此你去执行这件事是十分光荣的，你懂吗？”“
小弟明白。”“
不过老三呢，可不要草率行事啊，你一个人还有点孤单，还应当配备一个帮手，你看派谁合适？”“
报告二哥，这个您尽管放心，我们第三营的营长王鑫是我的好朋友，我打算叫王鑫帮我的忙。此人可靠吗？”“
绝对可靠。”“
好，把这件事就交给你们了。
你放心，咱们在座的人不会忘记你对同盟会立下的丰功伟绩的。”“
是，小弟明白。要这样，我就告辞，先行一步了。”“
哎，醇香还服侍你呢，着什么急？今儿晚上痛痛快快的玩一宿，明天也不晚嘛。”“
不，迟则生变，最好我们往前抢时间。敬老，你们大家坐， 我先走了。蒋介石一转身离开了别墅，去执行特殊的任务。不过陈其美真有点担心，怕蒋介石把这事儿弄砸了，偷鸡不成再丢把米，那可就麻烦了。因为光复会的势力那不小啊。蒋介石走后，陈其美这酒喝的也没味儿了。哎，咱翻回来再说陶成章。这陶成章啊，真在上海呢，今天晚间真就住在协和医院。蒋介石摸笔摸得非常清。那么陶成章是不是像张静江说的那样，是不是个野心家在搞阴谋呢？回答是否，完全不是这么回事。不错，陶成章不是同盟会的人，是光复会的负责人，但是多少年来光复会配合同盟会做出了很多贡献。徐锡麟、秋瑾那都是光复会的会员，那些人抛头颅洒热血，为推翻专制立下了丰功伟绩，人所共知。就拿陶成章来说，十几年来为了革命东奔西走，呕心沥血，担了多少风险，出生入死遇上了多少麻烦。可是他没有其他的心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要说一个人一点私心都没有，大概这帮人也很少。陶成章也有私心，对同盟会某些做法某些人怀有不满，这是很自然的。往往两个团体发生分歧，发生争执，这也是自然现象。要说他非要把孙中山给搞垮，要夺同盟会的权，要唯我独尊，这事儿是绝对没有。他为什么要东躲西藏呢？他倒不怕孙中山先生，更不怕黄兴、宋教仁，他怕的是陈其美。因为前些时镇江都督林树庆来到上海办事，陈其美就曾经派人暗杀林树庆，好悬没要了他的命啊。这件事情谁都知道。另外这陈其美设摆了一桌酒宴，曾经撞杀湘军参谋长李幼忠。这李幼忠吃完饭暴病而亡，手下3000多弟兄全被陈其美给收过来了。大伙也清楚，陶成章不得不加提防，心说这次我到上海来有很多事我需要处理，公开露面恐怕遭毒手，就得化妆改扮东躲西藏，办完事之后我迅速离开这里。他呢还真想去拜望孙中山先生，但是孙先生由于太忙，周围又都是同盟会的人，陈其美、蒋介石等又不离左右，因此他就没去。就拿今天晚上来说，陶成章办了很多事情，他为光复会准备了一篇发言稿，这个稿件反复的审定，最后定稿了，有两个帮手帮他抄写，最后他看了一遍很满意，他就在光复会的机关把稿件搁到皮包里头，回协和医院去睡觉。可偏赶今晚下大雪，刮着北风， 手下这帮手啊，就有点担心。
陶老，您可注意啊，最近的风声可挺紧，听说陈其美的耳目在各处寻找您，您要多加谨慎啊。
哦哦，我知道，你们放心吧。陶成章坐上黄包车回到协和医院，到医院里边上了二楼第九号房间，这里人都是他的朋友，还有几个也是光复会的会员，替他是绝对保密，所以曹成章住在这儿呢，一点风险也没有。回到屋里之后，把皮包放下，曹成章的头啊有点疼，一个是上了年纪，二一个身体胖大，行动困难，扶哧扶哧喘了半天气，抽着雪茄烟，他心里头是一阵的烦恼。哎呀，心说我们反对专制，反对清政府，那么结果换来的又是什么呢？就拿上海这地盘来说，陈其美还不是在大搞专制吗？自知有己，不知有人啊！将来有一天见着孙先生，我一定把这些事如实地反映给他。哎，东躲西藏，这像什么话呀？这跟清政府通缉我那时候又有什么区别呢？后来他又一想啊，可能自己也有不对的地方，我不应该跟章太炎联合发表什么孙中山十九条罪状，我屈望了孙先生，这件事儿做得太过分，哎，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。其实当时我对孙先生是一种误解，那既然误解，通过解释不就得了吗？何必又在报上公开发表呢？现在很多人抓住这一点不放，说我陶成章大搞分裂，这又怪得了谁呢？哎，怪我自己呀，老了，往后办事要多加检点呐。正这么时候，有人敲门。陶成章把门开开一看，是光复会的一名会员，递进了一个片子。陶成章拿过来一看，片子上有仨字：蒋介石。陶老是一愣，心说我一晚上换一个地方，怎么我住的这么秘密的地方，蒋介石居然知道了，他找我干什么？看看怀表，已经半夜一点了。他未免心里有点紧张，他问送名片的人，这个蒋介石现在何处？在会客室里等着呢。这人很怪，我们说您不住在这儿，他坚持说您住在这儿，而且说有重要的事情非要亲自见您不可。 这样，你马上回去告诉他，你说陶成章原来是住在这儿，现在因急事已经走了，
千万别告诉他我在这儿。哎，
这人拿着片子又出去了。陶成章赶紧把门上了锁，在皮包里一伸手，把小手枪拽出来，咔啦，顶上子弹了。陶成章知道蒋介石是陈其美的心腹的铁哥们，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啊，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。他还怀疑，我到上海开展工作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，蒋介石怎么知道我的住处呢？而 而且我每天晚上都换一个地方，这是谁向他透露的呢？
哎呀，
他联想到最近发生一系列暗杀事件，不由得有点毛骨悚然了。据说莫非蒋介石陈其美要对我下毒手不成？他就做好了准备了，闪身躲到门后，提着小手枪，屏息凝神听着外边的动静。一会儿走廊上响起脚步的声音，就像那锤子锤着他心声一样，他就更感觉到紧张了。结果推门进来的不是蒋介石，是送信的，也是光复会的一个会员。陶成章这才放了心。这人对陶成章说：“会长，按着您的指示，我把他打发走了。”蒋介石走了，走了。他找我究竟为什么？他没说。不过他那意思，有很重要的事情找您商议。我说您不住在这儿，他犹豫了一会儿就走了。
哦，好好好，那么你也休息去吧。
这个人走了。陶成章把手枪的保险机关上，塞在枕头底下，睡不着觉喽。他心里反来覆去的琢磨，今天晚上发生的事儿真有点奇怪。又一想，也许是我犯疑心病，蒋介石未必想谋害我，我们之间也没有什么隔阂呀，更谈不到有仇恨。他害我干什么？
老喽，人老奸马老滑呀，大概啊，我是自己给自己制造恐怖气氛，也许驱亡了好人。
又一想，不管怎么说，我留神注意这是对的。他掐手指头算了算，在上海的工作还需要10天才能完成，在心说我压缩到7天办完了，赶紧离开湖口和这是非之地。第二天陶成章照样工作，咱不必细说，话分两头，先说黄兴和宋教仁。他们二位受孙中山先生的委托，坐上火车赶奔南京。到了南京之后，首先会见了17省派来的代表。哪17省？就是鄂、湘、滇、桂、粤、赣、闽、皖、苏、浙、川、陕、晋、冀、鲁、豫、方。这个代表最多的有3名，最少的来了1名。因为这个环境它不一样了，全都寄居在南京，原来南京咨议局大楼。黄兴和宋教仁首先向各位代表传达了同盟会会议做出的决定，政体问题确定为总统制，要求各省来的代表抽时间选举临时大总统。代表们一听非常高兴啊，就这样每省限1票，17省一共是17票。选举的结果公公正正 都写着孙文二字。孙文就是孙中山呢、啊、满票通过，因此孙中山被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。消息传出，举国震动了。就在1912年元月1日，也就是中华民国元年元月1日，孙中山从上海来到南京，在原来的两江总督衙门，现在的总统府大礼堂宣誓就职，当了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。这个日子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。首先，孙中山待的这个地方，这座总统府50年前，那就是太平天国的革命领袖洪秀全的天王府。在百年风云之中，咱们曾经说过，洪秀全定都南京之后，叫蒙德恩身为总监工，大兴土木，修了这座天王府，那是金碧辉煌，论规模不次于北京的皇宫。洪秀全和他的好朋友冯云山，还有烧炭工人杨秀清、开明绅士施达开等人，结为弟兄，创立了拜上帝会。他们幻想着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建立一个天下皆兄弟姊妹，人人平等，有地同种，有食同餐，那么个理想的社会。他们是这么想的，也是这么做的，结果横扫千军，占了大半个中国。定都南京之后，由于农民革命的狭隘性和极端的个人主义，结果兄弟之间互相不和，互相猜疑，甚至变成了反目的仇敌呀、啊！自残骨肉，自残向上，结果把好端端一座天国给断送。洪秀全仅在这里住了11年，就服毒而死了。那么50年后的今天，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同样在这里宣誓就职，推倒着腐败的清王朝。